欢迎你的加入。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呢，是一叠那个非常新鲜，而且信息量极大的资料。
没错，还热火着呢。
对，就是开食客，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Costco，他们2026财年第二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还有他们内部配发的那个补充数据幻灯片。
是的，截止到2026年2月15日的最新数据。无论你是那个正在为下周的商业战略会议找灵感，还是单纯想搞懂，在这个全球供应链大混乱的今天，零售巨头到底是怎么逆势赚钱的，你都来对地方了。
确实，这可不是一堆枯燥的财务数字。
完全不是，我们这次深入探讨的任务，就是为你从这堆复杂的数字里提炼出开食客如何在充满变数的市场里依然保持惊人增长的秘诀。这是一个关于消费者心理、极致供应链，还有颠覆性商业创新的好故事。
而且他们的一些做法完全挑战了传统商业的直觉。
对，我们会聊到他们是怎么卖黄金金条的，怎么用巨型钻石做文章，如何硬刚关税限制。
甚至直接在洛杉矶的门上方盖住宅楼。
哈哈，对，盖楼。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
很高兴能和你以及正在收听的你一起梳理这些资料。其实这份财报与其说是一份成绩单，不如说是一个完美的显微镜。透过它，你能清晰地看到这家巨头庞大的商业机器内部各个齿轮是怎么在高压下咬合的。
说得太对了。我们在翻这些数据的时候，那个682.4亿美元的季度净销售额，真的像个庞然大物，
同比增长了9.1%。
对，9.1%。然后每股收益是4.58美元，全球同店销售额也增长了7.4%。对于任何一家实体零售商来说，这答卷都太漂亮了，
相当稳健。
但是，作为一直关注商业模式本质的你，一定知道这里的门道。支撑开食客商业帝国的真正生命线，其实根本不是这几百亿的商品销售额，对吧？
的确如此。如果要看透开食客，就必须把目光从那600多亿上移开。
移到哪里？
聚焦在一个相对较小，但几乎全是纯利润的数字上。会员费收入。
这才是核心。
没错，在第二季度，他们的会员费收入达到了13.55亿美元。
13.55。
同比增长了13.6%。资料里解释得很清楚，大约1/3的增长归功于2024年9月的时候，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会员费上涨。
啊，那个时候涨的价现在体现在财报里了。
是的，但更可怕的是他们的用户基数。目前开食客拥有8210万付费会员。
8200多万人。
对，而且这其中真正驱动这台利润机器高速运转的是那4040万高级会员。也就是 executive members，
刚好占了一半左右。
对，但是这大概一半的人数，他们的消费额却占到了总销售额的75.8%。
哇，75.8%，这真的是二八定律的极致体现了。一小部分最核心的受众撑起了绝大部分的营收。
绝对是这样。如果我们将这与大局联系起来看，其实资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微小反差。
你是说北美那个续费率的数据吗？
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续费率其实微降了10个基点，
也就是降了0.1%，降到了92.1%。
没错，92.1%在零售界依然是神话，但为什么会微降呢？传统观点可能会觉得，哎呀，顾客是不是流失了？
对，是不是涨价惹怒了消费者？
其实不是，财报里解释说，是因为大量年轻的纯线上购物的新会员加入了。
哦，年轻人进来了。
对，这部分年轻人群，他们第一年的初始续费率通常会略低一些，就产生了一个数学上的平均值拉低效应。
明白了，就不是老顾客跑了，而是新进来的年轻人还没养成续费习惯。
是的，所以对开食客来说，这其实是一次非常健康的受众新陈代谢。
用短期内账面上极其微小的波动换来整个生态系统的年轻化，这真的是一种长期主义的权衡。
确实。
那说到应对变化，这就引出了一个你绝对会关心的宏观话题，也是现在很多人都在头疼的关税。
这一个避不开的现实挑战。
真正有趣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在资料中看到，原有的 IEPA 关税被取消了，
也就是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那些关税。
对，取而代之的是一项至少为期150天的全球关税。 在这里我们必须向你明确一点啊，我们绝对不去选边站，也不探讨这背后的政治或政策立场。
没错，我们只从纯粹的商业运作角度来看。
看看开市客的买手团队是怎么在这场海啸里极限操作的。
他们展现出的敏捷性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面对关税巨震，他们没有简单粗暴地把成本直接扔给消费者，
也没有让货架空着。
对，资料里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操作。首先是改变生产国，当某个地方关税太高，他们利用自己巨大的采购量做筹码，迅速转移生产线，
换个关税低的地方生产。
其次，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采购，向供应商承诺难以拒绝的巨额订单，硬生生把基础出厂价压下来，对冲关税成本。
还有一点，他们大幅增加了本土化采购的比例，
直接绕开国际物流和关税壁垒。
这简直像是在下全球多线操作的象棋。不过他们手里有一张绝对的王牌
Kirkland Signature，
对，也就是大家常买的 KS 自营品牌。
在外部环境越混沌的时候，这个自营品牌的价值就越大，因为开市客对它有绝对的控制权，
从包装到物流再到定价，
全是自己说了算。资料指出 ，KS 品牌通常比国民品牌便宜15%到20%，品质却相当甚至更好。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定价权威吧？我看到财报里的降价清单是真的有点被震撼到，
降幅很大。
对呀，现在外面通货膨胀，大家都变着法涨价，他们却在逆向操作。给你报几个具体的数字，你听听 ，KS 品牌的黄油上一季度末还是13.89美元，
现在呢？
狂降到了8.49美元。
哇，这差不多降了40%。
是的，还有鸡蛋、奶酪、咖啡，连那个很火的 KS 有机椰子水都从12.79美元降到了10.99美元。
他们内部有一条硬核承诺，如果在法律挑战中获得了 IEPA 关税的退款，他们承诺会把这些钱通过降价全数还给会员。
他们的原话是，永远是第一个降价，最后一个涨价。
这不只是公关话术，这是和8000多万会员的心理契约。当消费者真切看到椰子水降价了，那种信任感带来的复购率是买不来的。
没错，这种信任感也解释了另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本来只想去买打便宜鸡蛋，结果出来的时候推了一整车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每个去过的人都有这种体验。
这就是他们设计的寻宝体验了。他们太知道怎么避免成为一个无聊的大仓库了。
他们很擅长创造经济时刻。
资料里有个数据太夸张了，今年情人节他们在美国卖出的玫瑰花，如果首尾相连，
可以从西雅图一路铺到纽约。
对，然后再铺回西雅图。这个鲜花销量太惊人了。
但非食品类更夸张，这个季度他们卖出了一枚价值15万美元的钻石戒指，
15万美金，5.8克拉祖母绿切割，
还有标价20000美元的贝比卢斯签名棒球，以及近200辆单价约9000美元的豪华高尔夫球车。
我有时候真想不通，真的会有人专门跑去超市买10几万美金的钻石吗？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些天价商品其实是一种高明的心理学应用。
怎么说？
卖钻石和金条不仅仅是为了卖黄金，它极大地提升了开市客的品牌曝光度。当大家在网上讨论我在开市客买了一根金条的时候，巨大的流量就被引到了他们的电子商务上面。
哦，引流工具。
没错，你被猎奇心理吸引过去看金条，看完之后可能觉得，哎，顺手买个电视机吧，
或者买套护肤品。
对，从而带动了其他类别的交叉销售。这是把线下的寻宝乐趣无缝复制到了线上，
把社交媒体的好奇心直接变成销售额，这招太绝了，难怪他们数字领域的成绩单那么狂飙。
电商同店销售额暴涨了22.6%， App 访问量激增63%。
我看到资料里说，这种增长背后不仅仅是流量，还有基础的落地。
他们在用母系学习优化个性化产品推荐，仅仅是 App 上的那个轮播图推荐，就直接促成了超过4.7亿美元的电商销售额。
4.7亿，就靠一个推荐算法？
对，而且他们不是为了搞 AI 噱头，他们在后台用 AI 优化库存，预测处方药需求，提升药房效率。
几乎用了非常务实，
而且对你我这样讨厌排队的人来说，资料里提到的另一个黑科技绝对是福音。
你说那个结账技术？
对。周末在开市客排队真的是个噩梦， 但现在他们正在试点员工预扫描技术和自动支付亭。
交易时间缩短到了多少？
惊人的八秒钟。
八秒完成结账，
拿着预扫描好的条码在机器上扫一下，付款走人。长长的队伍可能很快就要成为历史了。
解决这种痛点对实体零售太重要了，但这还不是他们野心的全部。
实体扩张的野心，目前全球已经有924家门店了。
财报里说，他们未来的目标是每年新开30家以上，一半在美国，一半在国际市场。
但是你每年开30个这么巨大的仓库，这需要多少土地呀？尤其是在大城市的市中心，根本找不到那种25英亩的平地吧。
这就是他们在房地产策略上的创新了。在寸土寸金的地方，比如洛杉矶，他们开始尝试混合用途建筑，
就是资料里说的把住宅楼盖在超市上面。
没错，底层依然是开市客大卖场，周围整合多层平车楼解决停车问题，最上面建造高密度的住宅公寓。
我的天，试想一下，你住在洛杉矶市中心的公寓里，周末想买块牛排不用开车去郊区，
坐电梯下楼就行。
一开电梯门就是一家货品全停的开市客，这便利程度简直无敌了。这种灵活的策略让他们像蝎子一样打入了以前根本进不去的核心商圈。
这也是他们敢喊出每年开30家店的底气所在。
好吧，今天我们拆解了太多硬核的信息，从那个600多亿销售额背后真正赚钱的会员制基石，
到买手团队怎么在全球关税夹缝里闪转腾挪，还能给黄油降价，
再到铺满全美国的玫瑰花、15万美金钻石的引流魔法、八秒钟结账，还有楼上住人楼下购物的疯狂实验，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你的商业思考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范例。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时代，企业只要死死咬住两点，就能建立护城河。
哪两点？
第一，为用户创造极致价值，不涨价反而降价，缩短结账时间，这都是在加固信任。第二，保持极度的敏捷性。
关税变了就换产地，没地建大卖场就盖高层住宅。
对，永远能找到打破常规的方法。
极致的价值和极度的敏捷，这就是他们轰鸣不息的秘密。
确实，但这个同时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思考未来的视角，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资料中有一个细节咱们还没深聊，开市客正在利用庞大的用户数据开展一个有上千家供应商参与的零售媒体广告网络，
就是 Retail Media Network， 他们要开始做精准广告了。
对，你结合一下刚才说的房地产项目，请你在结束后独立推演一下这个画面。当开市客不仅掌控了你冰箱里的食物，你手里的金条，还开始涉足你的数字广告体验，甚至直接成为你的房东时，未来的开市客还会是一家单纯的零售商吗？
感觉像个黑洞了。
还是会演变成一个全面包裹你衣食住行的闭环生活方式生态系统？在这种模式下，传统零售业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这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甚至让人有点细思极恐的延展思考。从一个卖打折卫生纸的仓库，进化成包裹你生活的生态系统。希望今天这个深度的拆解能为你带来新的启发。感谢你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和我们一起探究这些资料，也鼓励你带着这个啊哈时刻去重新审视你身边那些看似寻常的商业世界。我们下次探讨再见。